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罗马书纵览，演讲者张西和牧师。
今天我们会一起来看罗马书九章。每每谈到罗马书九章，我们就会想到预定论，因为九章里有很多经文似乎都支持传统预定论的观点。如果你接受这个观点，那么这个结论就会引出另一个教义，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样的结论是理所当然的。既然神已经预定一切，谁能更改呢？所以那些神预定得救的人肯定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了。这就是教会对罗马书九章的普遍理解了。当然，这样的结论难免会引起不少的质疑，比如，如果得救与否都是神预定的，那么为什么主耶稣还要我们传福音呢？难道不传福音，那些预定得救的人就不能得救了吗？既然有些人已经预定不得救，向这些人传福音岂不是多此一举吗？另外一个问题是，这个结论会影响到我们如何明白神是爱。如果神是爱，为什么他会预定人不得救呢？假设神是无所不能的，神又是爱，为什么他不预定所有的人都得救呢？那些坚持传统预定论的人会说，神只爱那些他拣选的人，就是那些预定得救的人。这样的解释很明显是说不通的，因为根据圣经的教导，神是不偏待人的。即使你的良心告诉你，传统预定论违反了神是爱的精神，但是面对罗马书九章，传统预定论又显得是那么的明显，无可争辩。如果你不相信预定论，让我从罗马书九章里挑几个例子来向你证明。第一个例子是罗马书九章十一节，我们看第十一节，这里说到，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造人的主。这节经文再明显不过了。这里的双子是指雅各和以扫。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他们的故事。这里说到，他们还没有生下来前，神已经预定拒绝了以扫。而且保罗还强调一点，就是一切不在乎人的行为，而是神的预定。我们再看另一节经文，就是第十六节。十六节说，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这句话跟十一节是大同小异。保罗再次强调，得救不在乎人的奔跑，而是在乎神是否怜悯你。如果神决定不怜悯你，无论你如何求他，他也不会救你。可能你开始觉得，这似乎没道理，神怎么可以这么冷酷，这么独裁呢？我们继续往下看，18到21节，我们看 18-21节。这里说，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向神抢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留意，保罗在18节又再次强调了这一点，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一切都是由神来决定的。他预定谁得救，谁就永远得救，他预定谁刚硬，谁就永远沉沦。可能你觉得这样的说法太难听了，实在难以下咽，可能19节就是你的感受，但是保罗一点也不关心你的感受和看法，他进一步用责备的口吻来强调，神有权利预定一切，我们只是被造之物，没有权利质疑神的决定。看了这一连串的经文后，你还能抗拒预定论吗？神是我们的造物主，他当然有权决定你的命运。如果他喜欢你，你就会经历他的怜悯；如果他不喜欢你，他就会使你刚硬，让你永远沉沦。看来罗马书九章确实是支持传统预定论的观点。如果事实如此，罗马书九章就没有什么可以谈的了。总而言之，一切都是神预定的，我们不能过问神的决定，只能听天由命。保罗真的是在强调预定论吗？今天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罗马书九章，我们要用解经的方法来挖掘出罗马书九章的真正意思。这一课的主要目的是要教导大家如何用解经的基本原则来读圣经。作为开始，让我再次提醒大家一些解经的基本原则。第一，我们必须不断的发问。我要不断的强调这一点，因为神的话语非常丰富，千万不要让一些旧的观念妨碍我们对神话语的晋升。我们需要学习多默想，才能够发正确的有深度的问题。一个正确的问题能够带领我们找到正确的答案，而错误的问题也会引导我们往错误的方向。所以发问是一个很基本的解经原则。第二，上下文的考究。忽略了上下文，我们就会犯了断章取义的错误。第三，检查原文的意思。中文圣经是从希腊文圣经翻译过来的，翻译过程中难免存在一些含糊甚至误导人的错误，所以要正确明白圣经的意思，我们必须回到原文圣经。第四，用鸟看法来读圣经。这就是上几次我所强调的，鸟看法换言之就是要抓一段经文的中心思想。跟这个鸟看法息息相关的另一个方法就是追踪作者的思路。慢慢我们就会发现，追踪作者的思路有时需要跨越一章、两章甚至几章的篇幅来追踪，这是一种广角式读圣经的方法。简单地介绍了几个最基本的解经原则后，今天我们就会活学活用，就着罗马书九章的一些不太容易明白的内容来开始另一次难度相当高的解经练习。首先我要提醒大家，罗马书九、十、十一章这三章是一个单元，我们绝不可以将它们拆开来看。 这就如第六、第七、第八三章是必须一起看才能得出一个完整的图画。那么第九、第十和十一章整体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一个更重要、更基本的问题是，这三章的中心思想跟前面的几章，比如说第八章，有什么关联呢？为什么保罗结束了八章后，突然间又开了另一个新的话题呢？还是说，这三章跟八章是毫无关系的，是一个独立的单元？关于这个问题，很多神学家、解经家都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专家认为这三章是一个插曲，是一个很长很大的乐章里的小插曲。既然是插曲，就暗示着它不是太重要的。另外一种看法就是，这三章是跟前面几章息息相关的，不是一个插曲。如果这三章跟前面的几章，特别是第八章有关联，那么他们究竟有什么样的关联呢？为了要追踪保罗的思路，我们回到罗马书八章，我们看37到39节。罗马书八章37到39节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保罗在这里断言，没有任何的力量能够使神所拣选的人与神的爱隔绝。跟着他就进入了第九章，谈论以色列人的得救问题。我们看第九章的第一到第三节，罗马书九章第一到第三节，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为什么保罗在九章的开头说到他大有忧愁，心里伤痛呢？他似乎从第八章的31到37节的这个高潮一下子掉入了低谷，为什么呢？很明显，他是为了以色列的缘故而忧伤，因为虽然以色列是神的选民，但是很多以色列人都不能得救。我们看罗马书九章27到29节，罗马书九章27到29节说，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速速地完结。又如以赛亚先前说过，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保罗心里明白，尽管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但是他们大部分人是不得救的。我们不是犹太人，除非圣灵用主的爱感动我们，否则我们很难感受到保罗的心情。如果说是我们大部分的同胞不得救，我们或许会有感触，但这也在乎我们对国家、对同胞的爱有多深。以色列民是神所拣选的百姓，按理说他们是已经得救了。保罗这样忧愁伤痛的原因，是因为他知道他的同胞本是一批得救的选民，但最后 大部分人却失去了救恩。我用了这个很敏感的词，失去救恩，这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对很多教会来说，救恩是不可能失去的。但是通过这种的解经方式读罗马书九章，我们不难看到神的选民是有可能失去救恩的，而以色列人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正是这个原因，保罗心里非常伤痛，他巴不得用自己的救恩来换取他同胞的得救。所以在这里我们得出了一个令人非常震惊的结论，神所拣选的百姓也有可能失去救恩。这不是一个理论或者假设，因为很多以色列人，就是神所拣选的百姓，已经失去了他们的救恩。这样的结论就完全动摇了传统预定论。还有一点对传统预定论是非常不利的，传统预定论想借着罗马书九章解释为什么有些人听了福音后会相信，有些人却不相信。他们的答案是，这在乎神有没有拣选你，或者他有没有预定你得救。问题是，罗马书九章根本不是在谈论为什么有些非基督徒肯信福音，有些却不肯相信。罗马书九章的重点是在解释为什么这么多已经蒙拣选的以色列人最终却不能得救。所以如果拿罗马书九章来解释为什么有些非基督徒不能得救，这是完全不切题的。这不是保罗关注的问题，保罗其实是在解释为什么神所拣选的人也会失去救恩。他根本不是在强调什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是我们初步的观察，我们暂且先别下定论，因为迟一些我还会给出更多的证据。现在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们看罗马书九章六节，罗马书九章六节说，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保罗突然解释说神的话并没有落空，为什么他要这样强调呢？因为在第八章的31到39节，他刚刚说过没有任何的东西能使神的选民与神的爱隔绝。但事实是很多以色列人，这些神的选民已经与神隔绝了。保罗知道他的读者肯定会质疑他这个问题，你刚刚强调没有任何东西能使神的选民与神的爱隔绝，以色列人岂不是神的选民吗？为什么他们会与神隔绝呢？难道神说的话不算数吗？所以保罗在九章就马上处理这个问题。再次看见第九、第十、第十一章跟八章是息息相关的，是不可分割的。那么以色列人失去救恩，是不是意味着神的话已经落空呢？当然不是，神的话是绝对不会落空的。如果神的话不会落空，为什么神的选民会失去救恩呢？答案就在九节的下半句。九节的下半句说，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那么谁才是以色列人呢？或者我们先来探讨第九节所说的神的话究竟是指什么？神的话落了空又是什么意思？我们看第九章的第四节，第四节说，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 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请大家留意，不要以为只有基督徒才有儿子的名分，以色列人也有。不要以为只有基督徒才能得荣耀，以色列人也会得荣耀。不要以为只有基督徒与神立约，其实诸约都是以色列的。不要以为唯有基督徒才能承受应许，保罗说所有的应许都是给以色列的。诸约是什么呢？旧约有亚伯拉罕的约、摩西的约、大卫的约，起码这三大约，第一次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第二次是神通过摩西跟以色列全民立的，第三次是神跟大卫立的约。这些约都是跟以色列人有关的，约跟应许是分不开的，因为约的主要内容就是涉及神给人的应许，所以神的话没有落空，指的是第四节所说的一切，即是说神的应许没有落空。那么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又是什么意思呢？谁才是真以色列人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另一节类似的经文，我们看罗马书九章八节。罗马书九章八节说，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这里保罗对比了肉身所生的儿女跟应许所生的儿女，我们来仔细揣摩一下这句话的意思。请问以撒是靠应许生的还是靠肉身生的呢？很明显他是靠应许生的，而以斯玛利是靠肉身生的。虽然两个人都是出自同一个父亲，但不是同一个母亲。只有以撒是靠应许生的，以斯玛利是靠肉身生的，所以以斯玛利的后裔就不是以色列人。这一点我们都能够明白，也能够接受。我们继续看第十三节。十三节说，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表面看来，八节似乎解答了我们的问题，但是到了十三节，我们似乎又糊涂了。因为如果说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的原因，就是要区分谁是靠应许生的，谁是靠肉身生的，那么雅各和以扫是从利百加和以撒生的孪生兄弟。既然以撒是神应许的那一位，那么他所生的儿子岂不应该都能承受应许吗？况且这两个孩子是透过祷告得来的，这点大家可以参考创世纪25章21节。所以严格来讲，以扫跟雅各都是靠应许生的。那么为什么以扫不是以色列人呢？要明白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掌握两个原则，而八节和十三节就是在解释这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按肉体生的神不承认，所以以斯玛利就不是以色列人了。那么是不是靠撒拉生的、靠利百加生的都是以色列人呢？也不一定。那么谁才是真以色列人呢？就这个问题，保罗就引进了第二个原则，就是在乎这些后裔是属灵的还是属肉体的。如果他们属肉体，他们就不是真以色列人，唯有属灵的人才是真以色列人。关于这点，我们可以看罗马书2章28到29节。罗马书2章28和29节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 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谁是真犹太人呢？保罗的答案是，唯有里面受割礼的才是真犹太人。留意，保罗是在拿肉身、外面、仪文跟里面、心理、灵来做比较。一个真犹太人是属灵的，属灵就是里面的意思，不是看你有没有受割礼，因为割礼是外面的。其实13节所说的雅各和以扫就是属灵和属肉体的典型对比。在新约，以扫象征了属肉体的人，因为他所关注的就是如何满足自己的情欲。我们看希伯来书12章16和17节。希伯来书12章16和17节说，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好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以扫因为体贴肉体而失去了儿子的名分，不能承受祝福和荣耀。而罗马书9章4节正是谈论儿子的名分、荣耀和福气。所以圣经警告我们，千万不要效法以扫体贴肉体。虽然以扫的弟弟雅各有诸多的缺点，但他愿意追求属灵的事，他羡慕长子的名分和属灵的福气，结果雅各就成了属灵人的象征。这又再次证实我们先前的结论，唯有属灵的人才被神看为是真以色列人。所以说罗马书9章13节是属灵和属肉体的对比，是绝对有圣经根据的。这也是罗马书8章和9章的重要关联，因为8章就是劝勉我们不要再体贴肉体，因为体贴肉体的人是与神为敌，结局就是死。所以虽然雅各和以扫都是靠应许所生的，但雅各被神拣选，以扫却被神弃绝。为什么呢？因为唯有属灵人才会蒙神拣选，属肉体的人就会被神弃绝。所以虽然雅各和以扫都是按应许所生的，都是以撒的儿子，但最终唯有属灵的雅各才能承受儿子的名分。但这样的解释还是不完整，因为这又引发了另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问题就出在罗马书9章的11和12节。关于这一点，我们下一次会继续的再探讨。我们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空中再见。